下观点谁都不代表。火星移民和隔壁王奶奶家丢了鸡蛋一样重要。这里是 Loading 电台，我们只求在大家 Loading 的时候带来点无聊。大家好，欢迎收听 Loading Radio， 我是老高，
我是杨勇，
新的一期跟大家见面了，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嗯，
不知道这期大家有感觉这个声场是否似曾相识？
对，没有似曾相识，我没有在这个屋里录过，
换了一个屋。
对，
那么你有感受到这个屋子的氛围和气息跟以往有一些不同吗？听众们，
生了。
对，我们是一个四 D 电台，
对，四 D 的四 D，
还会喷水，
对。
还有味道
，OK， 越说越他妈恶心。
对，这个先跟大家道个歉啊，我们这个
上周确实是赖我，
因为某主播的原因，
对，
没有录成。
对
对，
我待会儿跟大家解释一下上周。
现在就解释一下吧，
就没有想放到后面聊一聊这个事儿。
行，
对，上周急火攻心，就是大概解释就是急火攻心发烧了。
嗯，
但是为什么事儿急火攻心，待会儿可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事儿。
好啊好啊。
嗯，
对，然后这跳了一期，这两周过得也不是很太平啊，这个全国人民，
嗯，
这个疫情又开始反复了。
对，
希望这个听众们都这个做好防护，保护好自己啊。
对，
这个全国开花的一个状态了，现在是
但是奥运会还是让大家很开心的。
对对
对
对，
这个，
看起来今年如果不出意外，咱们应该能是金牌榜第一了吧，如果这样的话。
因为田径项目不还就是没有完吗？
没完，但是好像美国他的好多强项都败。
对对对对对对，嗯，不知道，看吧。
还没还有两天吧就结束了应该。
对，应该是8月8号结束好像。
对，
行，
可以，这个希望我们保持住榜首的位置啊。
对，
嗯，
这是这次奥运会我一场没看。
我也是。
对，就是我知道所有消息都是来源于微博，
差不多。
对，就是微博热搜告诉我一切。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热搜叫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羽毛球那个，
对，羽毛球，哇，那姐妹，
那个，
太厉害了，
对，那个很屌，
球还没打，已经站到了那个位置等着。
对，而且拍子已经，而且还是没有看，
对，
拍子已经到那儿了，哇，那个好
厉
害，
然后还有那个14岁的跳水冠军，
对，全丹红，
对，
是吧？
全婵红，
嗯
嗯，厉害，
就是他，对，
全红婵，
嗯，
全红婵，对，
确实看出来咱俩
没看
、
跳了一个满分，
对，
太厉害了，
说领先了第二名还是第三名100多分，
就像是一把利刃啊，割开了水面一样那种感觉，很厉害，
扔个水花都比他的这个，不是扔个硬币都比他溅起来的水花要大。
对，
嗯，
厉害厉害
厉害，
可以。那咱们，那你一会儿分享一下你这周的经历。
我们先，
我略有耳闻，你也可以讲一讲啊。
那我先就讲吧，
啊，
我们待会儿再读留言。就是你记得咱们上周的时候，在饭馆遇到了一个人
啊，
对，然后我过去跟他，
一个卖摄影器材的哥们儿。
啊，对，我当时大号服是从那儿买的，
啊，
但是他不止干这件事儿，这个只是
一个玩摄影的哥们儿，
对，就是做摄影很多年吧，
嗯，
然后也是做了很多展呀，这他其实是在银行，然后呢，我们俩就聊起来说，我其实之前也在电台里提过，我有一个老师嘛，姓毛，叫毛卫东，
嗯，
然后你也知道这个人，我也
还见过他，
对，我也经常跟你提，然后呢。我们上周聊起来说这两天约他喝个酒，然后在上周六下午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事儿，说毛老师在家里这个猝死了，对，就是当时还不知道是猝死，就是知道去世了这个事儿，然后就是那一刻我其实是没敢信，因为我只看到了一个消息，然后后来就是我就开始问嘛，就各种各样的问，然后问发现哦真的是真的，然后就没考，就是那种突然之间天旋地转的那种感觉，
嗯，
就不敢相信，然后就一下急火攻心，就开始发烧，然后烧了好多天，其实我到今天也没有太缓过来这种感觉，
嗯，
对，就是整个事儿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呢，毛桑就是我一般管叫毛桑啊，就是这一辈子活得都很清苦。然后他其实算是一个学者，所以我看有一篇见他的文章，就是说与众人抱薪者最终冻死在了寒风里。对，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比较准确的评价吧。
嗯，
觉得其实就近十年吧，没干别的，就在做摄影理论的这一块东西。他其实是一个翻译家，然后翻译过来各种各样的书籍。因为你翻译家不是说我给你本书你就去那儿翻就完了，就是如果你想让就是你想干一件事情，你比如说你想在就是中国摄影理论这块有一些自己想表达的想法，实际上你去翻译的书是要成体系的，那他就是这个体系的建造者，也是支持者。但是比较可惜，可能也没有太多其他的人了。
嗯，
对，就基本算是独木难支的这么一个状态吧。然后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2018年还是2019年，然后我们俩一块喝酒，就是他很高，你记得，就是又高又瘦的那种，然后明显感觉有点佝偻了，就是整个人就是有点蜷缩的感觉，就觉得状态不好。但是那会儿也没有人会多想，就是觉得可能就是状态不太好而已。然后呢，一直是一个愤青的状态，喜欢骂人，然后各种，直到今天发现已经就他那个状态应该是在家里去世了比较久才被发现的一个状态。然后前两天他女儿发了那个布告嘛，然后哎，就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然后就很难受，就是这一周你都觉得就你不能想这个事儿，你想起来这个事儿，我一开始是很愤怒，然后后来呢就又很无奈，然后到现在就变成了一种比较复杂的情感，就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有人会来问你嘛，就是会跟你聊，其实你是真的不知道你要说什么，说什么呢？就是当时那个样子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就是有一种很难以言说的感觉，大概就是这样吧。
那他是因为身体原因吗？
我觉得跟身体有关，跟主要是精神上面原因吧，是因为。其实一直最能有能力支持他的人，就是一直帮他出版书的这个人，是民族摄影一个姓殷的社长。那个社长我也见过，人也很好，是一个那种就是希望能在自己的努力下做成一些事情，然后尽管也很微薄。但是这个社长也是在2018年的时候就去世了，等于其实从这个事儿以后，毛桑那边就变得不是很顺利。对，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吧，然后导致到的今天的这个样子。我觉得主要跟身体肯定有关，但是主要还是来自于精神上去压垮了身体。所以就他妈更愤怒了。
哎，这没办法，这个就是其实也某种程度上是这个时代
是的
问题。
对
对，但是你说这种话吧，其实就也不是特别的客观，我觉得就是说时代的问题或者怎么样。就是
我觉得我的感觉吧，他算是一个比较彻底的理想主义者，所以可能对于身边的人，尤其是家人来说，可能会有点残酷，确实是比较残酷。但是理想主义者嘛，
那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就是这种结局可能也就是一个正常会发生的事情。
是的，
对，所以就其实也算是。怎么说，自得其所吧，就是只是他希望看到的那一天，或者他希望能通过他努力建立的那个东西还没有实现，只是早一点离开了。
对，
但起码他一直是在身体力行的信奉着并且执行着这件事。
对，因为他每次翻了一本书，不管这个书出没出网，他都会，他哪怕他觉得他只要觉得这本书很好，他会自己印。自己印完了就是送给朋友们。对，基本每一次就是我收到的书的时候，我其实就有点愧疚，到后来我就有点害怕见到他，因为他见我的第一句话总会就是就跟你聊嘛，
最近看了什么书。
对， 小苏最近看了什么书，就是如果你最近没有看书的话你不太好意思见他。然后但是尤其这一年多我又很忙很忙的状态下，就是你没有办法，你可能读的书都是那些七七八八的书，就是你没有办法坐下来读有一本所谓的理论书籍或者一种批评书籍，
就是一些无法与他对话的书。
对，然后所以这一年我其实是有点害怕，就是然后这个就会造成你更大的愧疚感。
嗯，
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事儿。然后就相当于我的身体也没有扛住，就突然就开始发烧，急火攻心。
嗯
嗯，基本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吧。
对
对，
这就是我们上期跳票的原因。
对、
啊、
确实是赖我。
对，节哀顺变。
好的好的，行，这个事儿我们就不多提了吧。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是对摄影理论，确实你读这个这种书读起来会相对比较枯燥
晦涩，
但是如果你对中国的摄影史和国外的摄影史以及它的发展，或者说应该如何建立你的艺术理论比较好奇，或者说想要去看一看的话，我其实还是很推荐他翻译的书。
嗯、
你可以直接去豆瓣搜叫毛卫东。
嗯，
对，卫就是卫国的卫。
嗯，
东边的东。
嗯
嗯，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行，那就聊到这儿吧。
好，
嗯嗯，
以此纪念他的逝去。
对，
嗯，行，那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开始读留言的环节吧。
好的
啊。这个刚才贴留言的时候我们俩刚才说呢，就是那个群里的人数好像已经快比我们留言多了。
是的。就是你也不知道这是个好事儿。
对，然后因为这个我们就想到了，其实通过这两周的观察发现好像我们不更新大家也挺开心的。
对，
嗯，
要不就歇了吧。
对，这样我们也减少一些负罪感。哎呀，我来读一个啊。
嗯，
这位听众说，晚饭的时候爸爸说今天收到一封我的挂号信，是奶奶写给我的，里面是一堆用过的门票、地图、景区介绍和被裁过的报纸。打开之后我一脸懵逼，还以为奶奶不小心把废纸寄给了我，但又好奇于为什么寄挂号信，直到打开里面的信。奶奶说年纪大了，手抖，写字不准确，写不准字儿，不知道这些东西能不能给我灵感，祝我新学期一切顺利。我是一名大三建筑生，因为疫情在国内上网课，今年假期很短，只抽了两天去陪奶奶，可是无意中跟她吐槽这个专业太累了，交友都是和同学一通宵，身边的人都过分优秀，高压下也很难有好的灵感。80岁的奶奶就很可爱地收集起她自己旅游过的地方寄来给我，其实这些东西对我的学习一点都没有一点帮助，但依旧因为奶奶笨拙而沉重的爱破防了。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希望新的学期真的可以顺利吧，未来可期，我再去哭一会儿。
嗯
嗯，
对，笨拙的爱。
对，就我发现这个长辈都会有类似的这种瞬间。
嗯，
就是他会这种瞬间不一定是会表现出来的那种笨拙的爱吧，但是他都是就是会把你不经意间说出来的话就特别当回事儿，
嗯，
然后去记在心上的这种感觉。
嗯，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过类似的体会。对，
嗯
嗯，
我读一个啊。
哎，你不说一些什么吗？
没有，我现在脑子里想的是我突然想起当时王老师，就他
对你也有笨拙的爱是吧？
就是他就是来自于一个长辈的爱。
okay,
那种感觉。
OK, 所以你有些热泪盈眶。
对，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突然记一些细节。他是一个跟你聊高兴了就什么都会送给你的人。
嗯，
他送过我好多东西，就是各种各样画，非常非常非常名贵而且绝版的那种画册，这些都不提。还有就是他自己喜欢的笔或者什么的，就是哪怕是一些很小的东西，然后对，就是这种。
嗯，
就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和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啊，
对。
哎，那你后来有见过他女儿吗？
没有。
okay。
嗯，我当时也是在三影堂，最早在三影堂那会儿好像是见过。
嗯，就后来也没联系了是吧？
对，没有的。嗯，没有的。嗯，
可以，希望所有爱我们的人都可以长命百岁。
是的。
嗯，你读一个。
我读一个啊。 这位听众说，郑州洪灾刚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回北京的动车上，车晚了5个小时，我还是到了北京抵达的时间才知道动车晚点的消息，是因为半夜给送往郑州的物资车让道，停了5个小时没开。在朋友圈看到被困地铁的女生发的生死日记，才知道竟然那么严重。老高说北京的大雨应该是12年的721吧，就是那次我被大雨冲走了，从公交车上下来，人摔倒了，整个人都被冲到了公交车底下，被救起来以后，同行的姐姐被吓哭了，因为看到我满脸是血，但是泡在雨水里的我竟然不知道疼痛，完全不知道自己有伤口，是旁边茶馆里的工作人员把我救起来的，还拿条毯子给我披着，拿干净的衣服给我换，也找了食物来帮我们填肚子。听说前面有个沟，我想是被井盖冲走的那种吧，所以我差点人就没了呀。后来茶馆的一个叔叔背着我，带着我们一票人去了附近的医院，我不知道疼痛，当下竟然还觉得挺幸福的。我和叔叔说，除了他之外的男的就只有我爸爸背过我。那天晚上我妈走了4个小时的路才找到我，已经快过去一轮了，双眼之间的疤还是在。拆线因为害怕的产生的眩晕感还能体会到，发髻旁边的疤一直被挡着，现在我找不到，但是记忆不会忘。雨天为背景发生过很多事情，好像大多数都能成为我珍贵的记忆呢。希望大家都能平安，经历过大难后再往后真的会有福气的。没了。
我也接这个留言。
对，看来牧羊已经有了福气。对，
挺好的。这就是我觉得他说的那个，就是人的记忆不会忘，但那个对比写得很好，就是这都是人生的经历，
对，
对吧？就是正因为你在这种时候有人伸出援手帮助你，甚至救了你一命，可能在下次你遇到同样的情况下的时候，你也会伸出援手，
对，
去帮助别人，
嗯，
就像这次
爱的传递，
就这次郑州人民当时的刚出现这个洪灾的时候那种自救的场景、啊、
对对对对对对、
嗯，非常动人，这就是人性的光辉。
你读一个，
我读一个。这位听众说，来与你们分享喜悦了，在一起7年0.1天，异地恋7年，算下来平均1个月见一次的那种吧，相差10岁年龄，我 cos 成了他最喜欢的日向雏田的模样向他求婚了。我一开始看到日向雏田，我还没反应过来是谁。我查了一下，原来是火影的雏田呀。对，然后谁说只有男生可以求婚？明年就要结束异地恋，步入婚姻了。从高二听电台到现在大学毕业2年了，人生重要的阶段一定要和你们汇报呀！未来可期，永远炙热。
那就是从大学开始异地，大学4年。加上毕业2年才6年、那就是高中在一起，
高三吧。
可以，
真好，
真好。
希望你们可以
异地7年，还每个月见一次、那其实也不错。
对，
每个月能见一次已经很不错了。
他是算下来可能一个月平均1个月见一次。
哦，那就是，
所以他可能是前6年一面没见，然后最后一年天天见，你就这么算。
好的，真是。可是人才啊。
希望你们这个
对往后的路依旧会很难。希望你们勇敢面
对，
勇敢
面
对。对，人生就是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这就是人生啊。
对，
希望你们可以努力的白头偕老，
多努力，可能在一起问题会更多。
异地掩盖了很多你们会有的问题，你知道吗？该
完了，我也说完了。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我读一个，这个听众说，做梦梦见你们举办周年纪念活动，这个听着特别的不顺耳，周年纪念就觉得，对，双人上门，亲手送明信片，老高写错别字儿还划了了，因为我背了2只狗，练得可凶。看起来会咬人。
你是做梦吗？
背了2只狗，这是我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画面？就是一相当于从肩膀一边一只探出个头来，
2只狗
加上我的头，仿佛一个三叉戟。
变成地狱猎犬，
对对对对，
地狱犬合体，
对，
可以可以。
那我背在背上，我还要拴链子，我手里拿了两根大钢链子拴着呢，这个画面太诡异了。
这就像你有一匹马，
对，
但是你不骑，你要背着它，
对，对，
嗯。
这个听众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画面是怎么形成的，好不好？
嗯，很魔幻现实。
你读一个，
我读一个。这个听众说，老高烟偶，我和女朋友趁周末去达瓦更扎看日出了。凌晨两点钟就起，两点钟起来爬山，六点的时候看到了，一切辛苦都值得。日出好美，我们也好好。如果生活如山，希望我们能一直浪漫如云。其实出游之前一直都有很大压力在工作，几次都忍不住来电台吐槽，觉得各位听友也一样，但是一定会有生活中属于我们的发光的美好时刻，如果还没到那就等等，先继续往下走。没了，然后他配了张图，
日出的那个，
对，
我看
那背后是云海，很漂亮，
一个剪影，
对，
嗯，
希望你们俩也可以长长久久的啊！
对，未来的困难也很多，
未来困难很多，
对，不是一场日出就可以解决
的。但是这些发光的时刻也值得你们记住。
是的，
啊、
好，
嗯，
我读一个啊。
嗯，
这个听众说，从上周三开始居家办公了，对躺着挣钱的日子感到不真实，疫情也不能约喜欢的人出门。我当时想，我就看这个留言，就是在家办公这件事情。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就是这对于每一个人这件事儿啊，我们不说是不是因为疫情，就是在家办公这个事儿。
嗯，
对，你觉得呢？
不是，他留言说什么？
他说从上周三开始居家办公了，对躺着挣钱的日子感到不真实。
哦，
嗯，
居家办公吗？
对，
挺好的呀。不是，但是是这样，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你看现在情况就跟又轮回到2020年初是一样的。
嗯，
基本就是严峻程度，大家的。对应对措施的严峻程度是差不多的。
嗯，
我刚看到一个消息，北京的各大娱乐场所现在已经关了。
嗯，
刚发了。
对
啊，
像电影院啊什么这些又都关了。
对，然后反正就是，但是你看年初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事儿、就是、
基本过去。
不是，我就是不说回你的这个问题、
哦、
啊，就是这个，不是觉得这个在家办公到底好还是不好吗？就是你确实可以滤掉很多。没有效率的事情，
嗯，
你知道，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事儿原来没必要见面也可以办到，
啊、
或者说有的时候甚至我不在，
这件事情也会有什么，
对，也可以那什么，对吧？
对，
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对，当时有一个段子嘛，说能不能赶紧不要再居家办公了，这样老板就会发现没有我也行。
对，其实是这样。然后你像过去呢，可能还会注重一些仪式感，就是你可能比如说都在同一个地方，你想聊一个事儿，不会去开线上会。
对，一般都是会
见面，都是见面，约到一个地儿见面聊嘛，这种这那的、
嗯，
就是确实是，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效率是比较低的。
嗯。
然后，但是呢，你反过来另一个层面来说，就是对于我相信大部分人来说，自觉性都是有问题的。
对
对，就是他可能需要一个仪式。或者说需要一个这样的环境，就这个环境就告诉你，你在这儿就只能工作，
对，
不能干别的，你回家就是玩儿。你像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你知道吧？
对，
就是我必须得在一个工作环境中，我才能专心工作。
嗯，
然后你要是在家呢，你就总觉得我不应该工作，应该玩儿，因为我你像上，这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养成的毛病，你知道吧？
嗯，
就是上，因为上的都是寄宿学校，然后呢，在学校一周回家我就只是玩儿。
嗯，
然后
你在学校也没有学习，
对对，这就是你看，这就是没有成为学霸的原因嘛。本来应该为考清华和北大苦恼，结果发现是我想太多。对，就反正就是，我觉得在这种层面上，可能还是就是正常上班是一个更有利于促进工作效率的事情。就是两面看，就是不同层面、不同的问题情况不一样吧。嗯，
是的。
对，但是确实改变了大家很多习惯，就是疫情的这个事儿。
嗯，
你像我们现在有事儿，尽量都是约线上了，不会在线下见。
对，因为他真的确实没有这个必要。
没必要啊，
对，
真没必要。
嗯，
对，没了。
行，你读一个，
我读一个。 这是那个高大黄的女朋友。
哦，这我也接
啊，我高大黄的前女友啊，
前
女友已经分手，
很严谨。
对，这就是说俩宝贝儿（括号超级大声回括号）怎么说呢？来汇报一下进度。上一期不是很丧的回应高大黄的事儿吗？但是为了雨露均沾，我一直是在找高大黄的路上拔足狂奔，就应该是找新的男朋友的意思啊。前几天是我生日，我收到了一大捧恶俗的玫瑰花，是高中男神送的。其实我当初真心崇拜（括号花痴）过他的。后来吧，最近我俩又恢复了联系，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怎么一样呢？一样帅。然后最近我们俩联系挺频繁的，今天他向我表白了（括号他说他晚上偷偷听电台，偷偷看留言，发现我早分了，然后就说出口了）回括号。你俩说我要不要给他改个姓？
行，
没了。感觉这位听众的桃花运实属一直不错呀。感觉
是的，
是
的，是
吧？
对、
嗯、
对此只能表示恭喜了，
恭喜恭喜。希望那你还要叫他高大黄吗？这样不是很合适吧？我觉得我觉得可以想一个新的名字，
对，
给他冠上。
行，
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期待这个名字，好吗？
就这么定。希望
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快就找到？
他上一段毕竟也蛮狗血的。
对、
嗯，
听起来这一段也好过哪儿
去。对，希望你早日那什么啊，继续汇报啊。
好的，
嗯，
我最后一个，这个听众说，昨晚听到老高说纹了身，因为我说好想戳一下，我脑海里的出来的词儿是雪上加霜。这不就是在往新鲜的伤口上撒盐吗？说到撒盐，我小时候可皮了。
他其实为了说这个，你知道吗？
对，就是我觉得他的脑回路太有意思了，我一定要读这个。说到撒盐，我小时候可皮了。小时候无聊的时候，就喜欢拿盐蹲在路边，去撒那些在地上爬的小蜗牛。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中间有个洞的圆形小椅子？就我小时候看到蝴蝶，我就会盖上去，然后把屁股坐下去闷死它们。然后时不时抬起屁股通过那个圆孔看他死没死。现在想起来我在杀生（括号不要说我残忍，年少轻狂不懂事儿）。
确实是一个很好奇的少年。
对，
嗯，
我觉得这种就是他的脑回路，包括他的这个评论，都觉得是一个特别童年的感觉。
对
对，
不知道你的童年经历有没有影响到现在你现在是在学生物专业吗？
对，
嗯。
如果是的话，请把你实验室的照片分享给我好吗？
我们变成实验室偷窥者。
对，
人间观察。
进不去还不让看看。
可以可以。哎呀，我读一个啊。
嗯，
这个让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这位听众说，工作后就没再听电台了，四五年了。一天看央视综艺《你好生活》，有一期 BGM 就是烙丁的开场，刻在 DNA 里的声音。我看弹幕好多人刷烙丁，我立刻去搜，你们竟然还在更新，呜呜呜，莫名感动。火星移民和隔壁王奶奶丢了鸡蛋一样重要，我就跟着唱上了。
什么节目？
叫你好生活，
央视的。
对，
OK
OK， 回去看看去，
回去看看，
回去看看弹幕，主要是
你好生活。
嗯，
好的，
看来我们
影响深远。
对
对，
我们的听众跟央视综艺的受众有很大的交集。
突然膝盖一软。
不错不错。 嗯，
嗯，我没了。
你没了？
哎，
嗯，我还有一些，那我接着读了啊。
好的。
嗯，这个听众说，分享一个今天发生的好玩的事情。今天上班的时候，突然同事接到一个来自世纪家园的电话。他最近频繁和别人聊天，有没有合适的？我同事直接懵了，说自己根本没注册过呀。然后挂掉电话后，用自己的手机登录了一下，发现真的被注册了。资料上写的是江苏的41岁男性，括号本人坐标山东，且同事是女生，孩子已经上幼儿园了。最搞笑的是，那人还充了会员，他的网名叫做“我的真爱在哪里”，哈哈哈哈，我快要笑死了。嗯
嗯，
所以是手机号被盗用。
对，41岁。 我的真爱在哪里？OK，
那确实需要上一上世纪家园了。
对对对对，
情有可原，情
有可原，情有可原。但是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手机号了？
可能是有些害羞吧。
可以，
嗯，但这样不可取啊。
对，盗用他人信息是犯法的。
对，
嗯
嗯。但是注册不需要验证码什么的，那他怎么成功的呢？
这种有一种可能是他，比如说这个手机号是新买的，上一个号主就一直没有退，
啊，
或者怎么着，
有
都
有可
能。
有
可
能，
对，
嗯，没销户。
对，
嗯。可以，
嗯，
我来读一个。这位听众说：“老高大黄，我和他从小一起玩，他是男他，后来几年未见，再见面之后在一起了。我们的家庭、工作、学历都相差较大，大到我的家庭无法接受的程度。每当我理智起来，就推他走，说我们以后不会在一起的。他就说他相信会的。我们已经25岁了，在一起3年了，中间我跟我爸妈说过一次。”我爸妈的反应跟我想象中的一样，觉得简直像个笑话，不可能。爸妈和最亲的闺蜜都一直极力反对，我真的疲于应付，无法承受，无法沟通。我觉得跟他分不开，就疯狂的让他跟我分手，他又不，我就骗了爸妈和闺蜜说已经分开了。我有轻度躁郁症，每次都是他在我旁边，我很喜欢他，很喜欢和他在一起的感觉，生活中很依赖他，我希望我可以强大到不用考虑现实。我知道日子这么过去，耽误他也耽误我，真的好想松口气。
嗯，
没了。
嗯，
我，你要是说我以前看到这种留言吧，我可能跟我现在的反应不太一样。
嗯，
我现在看完这个，我的感受是，就如果你俩是真的想在一起，但是又因为现实有很大的差距，那你就应该让你的男朋友更加努力嘛，对吧？去向你的父母去证明他是有资格和你在一起的，对吗？就是我是觉得站在父母的角度，他们的反对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就如果是真的差距很大到无法接受的话，他们的角度一定是出于希望你未来可以幸福，可以有一个基础的保障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儿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们不想分开还想在一起，那其实就从你们自己内部做一些努力去改变这个现状，我觉得可能是更实际的一个办法啊。
对
对，
我觉得你说的对，
嗯，
但是我还有一个观点是25岁好年轻啊，
嗯，
所以又怎样，对，不用考虑谁耽误谁，
嗯，
就是，
对，这不是耽误的，
对，就是你们相爱，你们现在在一起，未来可能会发生任何这样的事情，
嗯，
但是才25岁啊，
嗯，
哦，我觉得，对，这就是我想说的。嗯，
这个还能喝吗？
能喝
啊，
哦，这是我昨儿买的。
行，
嗯，
行，
对，
所以希望你们。
刚才我们突破了次元壁，
对，桌面上有一瓶水，我问他能不能喝，看起来已经很陈旧的样子。
没有，没有。
OK，
嗯
嗯，行，那希望你们可以。长长久久的幸福下去，加油
加油。
嗯，我再来读一个。这位听众说：“高黄，我来分享我的学驾照的趣事了。我们队有一个刚高中毕业的弟弟，属于那种性格比较孤僻不爱说话的类型，然后训练期间他经常练了一把就不练了，教练问他，他就说他练了，括号其实每天就那么一把回括号。然后跑综合的时候经常不该压线的地方全压完，昨天一个男孩子偷偷问他，他才知道他就是故意的，因为教练老说他，他觉得很烦，并且在得知 S 弯上花台教练扣500之后，练一次车上一次花台，我们都笑晕了。嗯，
对， OK，
是一个很决绝的弟弟。
对对对对，
很有血性，
很高
很高，默默的高。可以，那既然这样都没了，那就后边就不读了吧。
可以读啊，
也差不多了。
行，
嗯，那咱跟大家扯扯吧。
可以。
嗯，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我目前还没有想起来。
嗯，
我这两周就除了工作，
嗯，
然后哦对，本来是要出差的，
嗯，
然后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也没有办法出，
嗯，
然后对，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那不挺好的吗？
但是不出差其实更难受，
嗯，
对，因为不出差你就没有什么可干的，
就改成线上呗，
对，但是不能纯线上，对，就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就是有一些拜访和有一些话还是必须要，就是 face to face 的，对，没有办法，嗯，你这两周有干什么吗？
这两周没干什么呀。
好，那我们电台到这儿准备可以结束，
没有什么
对，
就是新的收获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我这两周确实过得比较混沌，
嗯，
然后加上尤其这一周吧，我脑子其实是乱的。对，就除了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会强逼着自己，因为事儿逼着你，
嗯，
就必须清醒，
嗯。
但是平常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乱，
嗯，
就很复杂，然后脑海中都是一些奇怪的事情，
嗯
嗯。
我这
哎，你有过这种经历吗？就是这种特别混沌的感觉，
有过呀。
就你总会被一个情绪特别的牵着走，然后，但是你也没有办法言说这种情绪。
但你这个不太一样，你这是因为那个老师去世，
嗯，
这种事儿不太一样。但是值得感叹的还是我们确实也到了这个年纪了，你知道吗？就是
啊、对，这个其实我们之前聊过。
对，就是我们之前去那个参加一个遗体告别的时候跟大家聊过。
对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这个问题。那我这种经历大部分都是因为自己的情绪，
嗯，
没有说被外界的情绪所牵动太多。
因为失恋吗？
不是自己的情绪，就是。我自己的情绪是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情绪是有高和低这种起落的，对
对，但是很少会被某一种情绪牵着走，
对，少，就可能会一段时间，不会很长，
对，就其实我也没有体会过，就是体验过吧，体验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
我是
觉得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就更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跳脱开这个情绪，
我是觉得你这个事儿可能需要一个
仪式，时间，对，
不是时间，需要一个仪式，
对，
需要一个形式，比如说毛桑的遗体告别，
对，
比如说你去拜访一下他的妻女，去把这些事儿去完结它，
嗯，
去告一段落，可能会好一些，
行吧，
嗯，因为现在等于其实就是、
嗯、
你就是知道这件事儿。
对，
知道了就知道了，
对，
你也没法做什么，但其实你可以做些什么，对吧？
嗯，行，谢谢你啊，
别客气，你这个 case 解决了啊，
谢谢你啊，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就可能需要一些，就是做一些动作去完结这个事情，嗯，
对，如果这些动作其实是可以做的情况，
嗯，
真的就都会去做
啊，所以做不了、
嗯、
是吧？
对对对，就是。其实也没有这个类似于遗体告别啊追悼会啊这种，
为什么呀？不方便说，
不为什么、嗯、对、嗯、这就不聊了，对，反正就是我们就跟大家聊聊某一种情绪吧，
嗯，
就是一种你尤其是在夜深人静你就会去想会去思考很多事情，然后后来我甚至想到了什么，就是因为实际上王涛很尤其是这几年可能也是靠着一些朋友可能有一些支持，然后因为他对他所有的他都那种都不能叫物质生活，就是温饱吧，可能是有一些就是朋友的支持，就是到底这事儿都做的是对还是错，我就在想这个事儿，
就支持他是吧，
对，然后
还不如断了他这条路，是这意思吗？你觉得？
就是可能有另外一个侧面是，实际上大家是为了，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希望他能继续把这件事情做下去，或者怎么样，但是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那些坚持，
嗯、
就是你无法成为一个
寄托在他身上，
对你无法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就这个事儿，我就想到了这儿，对，
嗯、
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会在，
嗯、
对，就是方方面面都会想到，嗯。还是挺，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你这个整个的一个思考的过程，嗯
嗯，
你会去探究很多东西，
嗯嗯，
对，
可以，
嗯，
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
是的，
嗯，也很悲伤，
对，就很悲伤，但很奇妙吧，
嗯。
嗯 ，OK，
我这周
这周我看什么吗？
我看了一个《空中大灌篮二》，
那是什么玩意儿？
你看你没看过吗？
我好像
那是童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忆。
大灌篮我知道，
空中大灌篮是一个电影，是一个真人和动画结合的电影
啊。
第一部是乔丹演，
啊、我知道。我知道
这部是詹姆斯，
我知道，我知道那，行，
对，
我这周看了一个，我们一个编剧老师给我推荐，还挺好看的，叫《奇巧计程车》，
嗯，
是一个动画片，然后日本的，
嗯，
如果大家感兴趣，还可以看它，它大概就是去描述，现在这个世界，然后它把它投射到了一个动物社会
，OK，
对，实际上就是和我们现在干的事情有点像，
那有点像《动物狂想曲》啊。
没有《动物狂想曲》那么 fancy
啊、
哦，对，就是那样的感觉。但是他就会更，因为他很简单，就是这个主演是一个河马，然后这个河马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然后他就每天开着车遇到不停的客人，
更接地气。
对，他就每天开着车不停的遇到客人，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
哦、okay, okay
对，主要都是一些对话
啊、
哦，对，还挺有意思的。
这有点像那个有一个日剧，也是讲一个出租车司机。
嗯。
对吧？他每次接到乘客之后，就会帮他一下这种。
对
啊，
这片子
有一些超能力。
我看了四五集吧，然后文本性很强，就是那种你确实你会想一些，但是我老觉得他翻译有问题
啊。
对，我就会觉得他翻译有问题，然后希望 B 站可以引进一下。
OK，
因为 B 站它都是自己翻嘛。
嗯
嗯，还挺好玩的。
然后，嗯，《空中大灌篮二》可以看看。
嗯，
跟看一的感觉是一样的，
对，就是找回了童年的感觉，
不是很愉快，很愉悦、okay. 啊。然后就是技术上更 fancy 了一些，
嗯，
炫酷了一些，
嗯。
然后，但是那个套路是一样的，还是挺有意思。
嗯嗯、
就是、
哦，我这周还看了那个什么《悬崖之上》，你看了吗？
啊、看了，
对，
那我很早就看了。
对，我是在视频网站上看，
是不是挺过瘾的？
我觉得挺好看，
对、
啊、对，
就很过瘾。
对，就是
刺激紧张，
是的，而且你就会觉得国师拍这个片子，虽然你不太理解他为什么会拍这样的片子，
驾轻就熟的，
对，但是你就会觉得哦，原来就是大导演拍这样的片子能拍出来，因为你实际上上一个看到牛逼一点的谍战片你就是《风声》了，对，然后这么多年其实也没有一个能真的特别拿得出手的谍战片了，
对，
就在我的概念里，所有的谍战片实际上只有三个，一个电视剧，就那个。
潜伏
暗算啊，对对，
啊、
潜伏应该算，但是潜伏我其实没有从头到尾看完过，
嗯嗯，
对，但是我暗算看了有那么两三遍吧，
嗯、
我很喜欢，尤其第二故事黄依依的那个故事，
嗯、
对我就是他们当时那个基地叫701嘛，701是在一个荒漠里面，然后那个柳玉龙扮演的那个人就把他带过来了，带过来之后，然后黄依依说了一个特别著名的话，说我是被一个男人带走的，不是国家机器，对，相当于就是。相当于是为了爱嘛，对，他本身是一个数学家，最后为爱生为爱死，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尤其第二个，第一个故事是王宝强的那个，就是后来还改编成了电影，
嗯，
周迅和梁朝伟演的那个《听风者》
啊，《听风者》
对。然后，第一个故事王宝强，第二个故事是就是这个黄衣的嘛，第三个故事是民国时候的那个刘墉自己，对，很好看。给大家推荐，如果大家喜欢看这一类的，
嗯、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整个中，我就是不是以前大家还聊过这个事儿，很早以前
聊陈数演的，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那应该是中国第一个谍战题材的剧，
是吗？
好像是
，OK，
对，
我没看完算，
对，可以看一看，
嗯、
真的非常好
，OK，
对，而且配乐也很好，尤其刚上来那个小军鼓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就是整个节奏感也非常非常好，
嗯。嗯
对，然后这回看《悬崖之上》的感受，其实就有点像《暗算》那种感受，就是哐哐哐哐一环一环扣一环。
而且《悬崖之上》它主要还是一个是节奏快，还有一个是这里边的这个演员啊，除了那个刘存浩吧，刘浩存
。哦，对。
除了他略显稚嫩以外，
对，但是他那个角色就他妈应该稚嫩。
对
对
对，
我觉得
就是感觉，但是他的，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那什么。就是因为你们没觉得他里边穿的所有衣服都像是借来的吗？
哦，其实我所有的关注点
啊，
跟就好，咱都没有在他身上感觉，但是我会觉得，反正姑娘还长得挺好看，就是有就是 他眼睛里感觉还是有戏的，
嗯嗯，
对，就是那个
是某选人肯定还是很那什么的，
对，就是历届某女郎没有输过，
对对 对,
对，
还是蛮厉害，
是的，
对，然后主要是这些演员也把这个气氛能抬到那儿，
对，
然后再加上紧凑的剪辑，就确实挺爽，挺过瘾的，
对，
嗯，
确实很过瘾，
对，
嗯，
然后我还看了那个盖里奇的片子，
哪个呀？
《人之怒》，
哦哦、
嗯，
我看过那个，
对。
嗯，
杰森斯坦森、
嗯、对，
嗯，我看完之后觉得有失盖里奇的水准啊。
对，
嗯，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这种就是很工业嘛，
就是很纯粹的动作片，
对，就是很就是工业感很强，
对、
哦，但是就这种工业感我们拍不出来，
对对 对, 对, 对，
这种也很难受，
对，
就你明知道他要干什么，对，他要就是从哪里去击中你，但是你就是干不了这个事儿。对，这个事儿很难受、
嗯、但是我发现我最近就是对于这种片子就是还挺乐意看的，就空手道馆男人之怒这种、哦、
嗯，
就是最近总想看一些这种
不费脑子
就是单纯的爽的爆米花电影，
对
啊、嗯、对，我就觉得还挺那什么，也可能是因为就是确实是就是最近能让人振奋的那种好片子太少了，
对，第一是好片子少，第二是最近大家过其实都比较压抑嘛，
对
对，
然后你看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你能想起来的好的电影没有，
信条啊，
那都疫情啊、哦、对，
疫
情后，但它是疫情前拍的，
哦对，
就是疫情后再生产的电影就没有什么了、
嗯、
啊，
是，
都是好剧，
对，
像旺达与幻视这种真的就惊为天人，这个叙事太厉害了，
是不是，
嗯，
对，这个哦，这个我们聊过了，
对，非常好非常好，
大家一定要看，
对，
旺达与幻视，
对
对，不管你是不是漫威迷，其实都值得看。对
对。然后我前两天跟人聊起来，那个《正义者联盟》
哦，
就是扎导。
嗯。
然后我没因为没太关注，我才知道就是扎导不跟华纳合作了，后边。
哦，是吗？
所以 DC 就没了，
哦、
就是没有扎导的版本了。
对。
你像之前，你完整的把扎导拍过的《超人》一二和《复正义者联盟》。去连起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扎导的思路非常清晰，
就你他你知道他在干嘛，
对，他其实已经把这个整个框架搭得非常好了，
嗯，
就是他的那一套关于 DC 的一个
宇宙的建立，
对，宇宙怎么建立，他其实框架搭好，然后通过正义者联盟这个东西之后，包括他的那个梦境，
嗯，
就是那个不义联盟的这个铺垫、
嗯嗯嗯
都铺好了，其实接下来就可以接着一步一步拍了。
嗯，
每一个单独的故事，每一个人的故事，海王的、神奇女侠的、超人的，都可以接着拍，包括不义联盟的，都可以拍。超人黑化之后怎么弄？然后结果，华纳让他伤心了嘛？
嗯，
然后他就撤了，哥们儿，没了。然后去 Netflix 拍了那个嘛，《活死人军团》。
对，
啊，
对。
那个故事确实是一塌糊涂，
然后听说这个变形金刚要出新的了
啊？是吗？
对，然后就是说是准备要拍还是什么？因为上回的那个大黄蜂其实很好看，就是有了你最早小时候看变形金刚那种感觉，而且它是根据漫画来，它不是跟后面的变形金刚那种感觉来的，应该还不错感觉。
所以等于要重新再来一遍是吧？
对，因为大黄蜂就是相当于重启了。
嗯 ，OK，
嗯。
我记得是咱们一块儿看的吧？
不是，我是在观影活动上看的。
OK，
对，
反正我看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有点年龄层有点低设定。
对，是、
嗯，
但是我看的时候，我体验其实不好。
嗯，
体验不好是在于
老鼓掌是吧？
啊，
老鼓掌。
对，第一就是你去观影活动看吧，大家都是粉丝，然后就是在一些点，就是你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就是为什么要鼓掌，就怎么了这块就是怎，然后一帮人就开始欢呼，为什么？对。然后，而且我坐在第二排，然后我脑袋就看在上面，也很难受。上一回体验很不好，是看那个李安的那个
《暗杀双子星》啊，
不是，再往前，那个《比利林的中场战士》
嗯。
对，那个我是坐在第三排的最右边。
太痛苦！你看的是宽屏100帧吗？
是，咱们一块儿看的。
哦，
对你坐我旁边的旁边，对。
啊、我感觉到还好。
体验很差，对，因为那可能是我坐在最外边，
但我唯一就是它有一个摇的镜头，摇的有点
晕，
嗯
嗯，那就是从它那个
刚开始
那个过道，
对，
往里拍的时候，
他刚开始就有一个摇的镜头，反正挺难受的。嗯，
行，
对，那还看啥了呀？
哎，最近好像还有一个事儿，就是然后出了政策，所有的 K 十二全都要
课外补习班，
对
啊，
课外补习班全都就是准备该砍了。这个我的体验特别深刻
啊，
因为正好我们这楼里，刚才咱们出去上厕所的时候，不还看见？
嗯，
说哎，这是不是就是那个？对对，然后
少年，
对，就不说是什么了吧？
啊、
对，然后我们当时到这儿的时候，就是眼睁睁看着他从一个办公室变成了五个，变成感觉整个楼都是他的。
嗯，
然后现在应该就是基本全都砍光了，
陆续在撤。
对，
嗯，
有一种眼看他。
起高楼，
眼看他楼塌两人干。然后之前我们这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在招人上面的竞争对手，就是各种 K 十二行业，因为他们今天薪资巨高，然后抢了大部分人。所以当时面试的好多人最近都在回来找，说一下还要不要人。应该是在大规模裁员啊。
对，因为他还有好多 K 十二的这些企业都有的已经上市了。
嗯。
然后政策一出之后，这股价直接就跳水，
对
啊、哦，太吓人了，
跌破发行价，
嗯
嗯，很可怕，
嗯，就是100倍100倍的掉，
对对对，
嗯、这玩意儿就是彻底可以休息了，
休息吧，休息吧，
嗯，可以，反正就确实还是不确定性蛮大的，
对，
没办法，嗯，
行吧，
嗯
嗯，差不多，
时间差不多了。
差不多，
那咱们这期先这样。
行，
好，我们还是哎，据说最近那个陈木胜导演的遗作
哦，
叫《怒火》什么来着？《怒火重案》吧，《怒火街头》呀？
不知道，
谢霆锋演的。
嗯，
那个据说很好。
嗯嗯 嗯，
据说非常好，可以看。但现在疫情就别去电影院看，等那个视频网站上了，看一下。据说是港片的
又一巅峰。
对对。
嗯，
可以看
了。行，
嗯，
可以看。
行，那咱们先这样。我们还是老规矩，说一下如何找到我。
好，大家通过手机下载喜马拉雅电台，搜索 Loading Radio 老丁电台，下载收听，关注我们。
新浪微博用户搜索 Loading Radio 老丁电台，关注我们，我们会在上面更新一些即时动态，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做一些交流。
好，现在 iOS 用户也可以通过 Podcast， 我们还是更喜欢的方法。
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来收听，
再见，
好，
拜拜。あの子はあなたが好き。だから送ってあげてね少しだけ大人のふりだけど後悔している私のことを心の底で一番好きだと信じていたからを今夜だけ渡して帰ってきたのに電話のベルの音もまだ鳴らない いつでもこんな私自分で嫌になるけど素直になれないからいつも外れくじひどいこだれて受話器の向こうで今すぐに怒ってくれたら少しだけ強くなってあなたから離れないのに電話のベルの音もまだ鳴らないのことを心
能走过的